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国情咨文，表示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一家著名的美国商业游说公司的高管说，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开始访华行程，预计将为英国企业寻找更多的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贸协定。此外，俄罗斯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在国情咨文中将中俄两国列为对手，有俄罗斯资深的国会议员呼吁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制裁。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说，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俄罗斯，其对美国的渗透范围也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蓬佩奥星期二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说，想想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执行其使命，其脚印比俄罗斯大得多。针对中国的渗透，他在采访时还说，我们在我们的学校看到了，我们在我们的医院和医疗系统中看到了，我们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中也看到了。蓬佩奥还说，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蓬佩奥曾任美国堪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去年1月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去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也坦诚，长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蓬佩奥还指出，中国招揽了许多十分聪明的人，发动网络间谍战影响全世界。他说，虽然很难比较中俄两国发动间谍战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网络谍战的技术都是世界级的。在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据信，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特蕾莎梅1月31日乘一架皇家空军专机抵达武汉，计划出席一个英语教育活动，再参加一个长江生态旅行，试图为扩大英国商品和服务产品寻找突破口。之后他还会访问北京和上海，与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会晤，寻求在政治和经贸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关系。特蕾莎梅正在推行英国脱欧政策，并因此受到来自自己所在政党支持和反对脱欧人士的两面夹击。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他访华时称，特蕾莎梅访华回国后还能掌权多久仍然是未知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在飞赴中国访问的专机上表示，在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会提出有关香港人权被侵犯等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问题。此前，欧盟星期二发表声明，批评香港选举主任基于香港众志候选人周庭的政治联系而禁止他参加立法会补选，并得到港府支持，可能损害香港作为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国际声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自决派候选人周庭遭港府政治筛选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的事件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据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抵达武汉，展开任内首次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而特蕾莎梅在专机上表示，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有关香港人权被侵犯等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问题，重申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未来十分重要。此前，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在星期一送达的信函中，敦促将访华的特蕾莎梅应该向北京表达对香港目前的政治情况的关注，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及一国两制仍然有效。 彭定康在和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阿石共同撰写的信中表示，香港在1997年回归时获得承诺的基本自由、人权状况以及高度自治正遭受威胁。此外，欧盟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指港府因政治理念阻止香港众志的周庭参选立法会补选，贬损香港作为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国际形象。声明强调，保障港人公民和政治权利是落实一国两制的重要部分，因政治理念禁止参选人参选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选举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权利抵触。该公约在香港的实施受香港人权法案的确保。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从2014年人大限制和筛选特首候选人的831框架引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到利用人大释法取消六位非建制派议员的议席，到近日在剥夺香港众志周庭的参选权，这些对港人民主权利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但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应对的方式却自恃财大气粗，置之不理。他说，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不遵守法治精神做事呢有很大的担心，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北京政府呢就是说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北京政府不是不明白，他是从一个非常财大气粗这样子的角度呢，就是说我还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呢，行行这个打压的作用。那结果呢，你呢看到香港很多人呢就感到非常担心，也出现了这个所谓移民潮啦这样子的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北京回应欧盟声明时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干涉香港事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不点名反驳欧盟，指如果某一政治意识形态明显有事实依据是违反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更严重的是鼓吹港独或自治，或港独及地方自治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这就不够符合法律要求。他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要依法才能享有。另外，在参选九龙西立法会议席补选的曾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主派的姚松炎，在报名周一截止前最后一刻获得资格确认后，被视为周庭替补的参加港岛补选的前民主党成员欧诺轩到周三晚间仍未获得参选资格确认。多位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下午手持反对无理 DQ 的标语，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就欧诺轩仍未获确认参选资格问题抗议，呼吁政府尽快确认并反对取消任何人的参选资格。此外，被视为本土派的已报名参选新界东补选的刘盈矿，周三傍晚6:30左右收到选举主任电邮通知，指提名无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移民改革的时候，具体阐述了白宫移民改革计划的四个支柱。川普总统说，第一个支柱是为180万幼年被亲人带到美国的非法年轻移民设定一个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不过他们必须满足教育和工作等方面的条件，还必须展示他们有良好品行。这些年轻非法移民目前受到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的保护。川普总统去年宣布取消这一计划，要求国会180天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新计划。国会在这些所谓追梦者的问题上产生两党对立，因而未能通过给联邦政府拨款的法案，导致联邦政府短暂部分关闭。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第二个支柱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总统说，开放式的边界和法律上的漏洞 导致成千上万黑帮分子以及恐怖分子渗入美国，他们的犯罪对美国民众造成难以表述的伤害，他们的贩毒行动危害美国最脆弱的社区。川普总统说，有了安全的边界，就能终结为时已久的抓了就放的危险做法。川普总统宣布终止签证抽签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无视技能、能力以及美国民众的安全，随机发放绿卡。川普总统的第三个移民改革支柱还包括实施打分制的移民系统，只接受那些身怀技能、愿意工作、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将热爱和尊重我们国家的人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谈到的最后一个支柱是废除亲属连锁移民，他说按照当前支离破碎的移民体制，一个移民到美国后可以帮助无数远近亲戚移民到美国，如果白宫的建议在国会通过，将只允许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经济，而且还为了美国的安全和未来。白宫上星期披露了移民改革计划的一些细节，受到一些移民权益组织的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平等的，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此前，白宫宣布了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相关对策也会陆续出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川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在演讲结束前，川普讲述了一位逃离朝鲜、拄拐杖挣扎着离开中国、最终到达自由国度的故事。他说，250年前，先驱者们同样怀着对自由的向往，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川普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为自由而存在，为自由而奋斗。川普在讲话中不时被掌声打断，但是在场民主党人的反应明显没有共和党人热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俄罗斯。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国情咨文中把中俄两国列为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川普总统呼吁提升美国核武力量，也使未来俄美关系进一步充满变数。俄罗斯资深国会议员则呼吁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制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表他任内的首次国情咨文时，提到俄罗斯与中国作为对手，威胁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俄罗斯媒体说，川普总统演讲这番话时，也同样提到了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俄罗斯方面还特别注意到川普呼吁增加军费，尤其是更新美国的核武力量。与中美之间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不同，核裁军与遵守冷战时代签订的中短程导弹条约是今天俄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俄美双方现在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作为核裁军基石的这个条约的未来命运让人堪忧。而川普这次呼吁更新美国的核武器，而核裁军和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恰好是今天俄美关系中问题较多的领域，这无疑将使本来已经恶化的双边关系的前景未来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也提到了打击恐怖主义，但阐述这一问题时的腔调非常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上一月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认为，川普在国情咨文中把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与中国同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并列在一起，这种做法无法让人接受。他批评美国才对世界构成威胁，华盛顿无法以牺牲俄罗斯与中国利益的做法来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 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有关对俄罗斯制裁问题的报告，几乎所有俄罗斯权贵阶层都被列入这份报告之中。科萨乔夫呼吁应该组建对抗美国制裁的联盟，中国与印度可成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行动的首批伙伴国家。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所控制的帝都传媒说，俄罗斯与中国或组成军事同盟来对抗美国。其他的俄罗斯国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普京总统可能长期执政，俄美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变坏。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在普京执政的前几年，俄美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但随后不断恶化。博伊科说，2001年纽约遭受恐怖攻击之后，俄罗斯曾作为美国的一个最亲近的伙伴支持过美国，但仅3-4年之后，俄美关系就开始变冷，从那时起双边关系就再也无法升温过，10多年之后，俄美关系已经跌到了最低水平。博伊科说，即使让俄美关系能回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现在看来这种希望也非常渺茫。俄罗斯前副总理科赫说，普京集团至今不承认俄罗斯曾经干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咽下这口气并原谅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则认为，俄美之间的互信目前几乎丧失殆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著名美国商业游说公司的高管说，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谈及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还提供接下来将采取的贸易行动的某些线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会晤过程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但是现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川普正在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川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位美国领导人将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贸易的公平和对等原则。川普已经对从电信业到太阳能面板等来自中国的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很快还将宣布新的贸易措施。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蔡瑞德表示，没人希望打贸易战，但同时补充说，北京已经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回应华盛顿可能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
If that does go forward,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我已经被一些官员告知，肯定会有报复措施。我们在观望，看会发生什么。眼下我们都是在猜测。
中国美国商会的另一位高官表示，中国的报复可能会针对那些会产生政治影响的领域，例如农业和航空业，这些领域对川普在选举中的支持很有利。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于不断增加的摩擦以及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商的感受不一。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公布的商业环境年度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指出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商业的影响，这个数字正呈上升势头。今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投资环境表示乐观，但是75%的受访者感到不受欢迎。蔡瑞德说，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是商业企业所希望的，但是一些公司对更加严厉的措施表示支持。
对于一些公司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市场准入是如此巨大的障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确对一些贸易改进措施来自华盛顿的一些压力表示高兴。
蔡瑞德补充说，但是对于那些经商顺利的公司来说，他们宁愿不发生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最终更多的压力可能是带来改变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比尔·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提议为近200万无证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渠道的移民规划，在国会山推动的并不顺利。一周前，移民政策陷入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现在距离另一次可能的关门仅剩几个工作日，留给两党在国会的领导人们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天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
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我们将解决一些事，我们希望如此。
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框架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DACA卡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的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美暂缓遣返 DACA 计划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项提案星期天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
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障与建墙有关的事物，不只是一堵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许多问题。
这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
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
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项计划无耻且不能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让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了。
我们的2月8日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选我们来立法，而不是相互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 DACA 项目和其他问题。我要催促我的民主党同事们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搁置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争斗。
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
要达成某种移民协议，并不真的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
国会必须在下星期四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才能避免政府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未来战争举行听证。与会专家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战争虽然很遥远，但是越来越真切，而这将是美军面临的最大危险。问题是美军还没有做好准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报道。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举行这样的一场听证会，是不是议员们对于美军现在的备战能力感到担忧？
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首先来请听一下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叫麦克索恩伯里他的一番话。
马蒂斯部长在作证时说，美军在各个战争领域的优势已经受到侵蚀，不管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这是一个现实。We must prepare for whatever the future brings.
We welcome three well-qualified. 马蒂斯呢，在1月份公布国防战略的时候呢，他也说过同样的这句话。但是在国防战略和12月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的最大挑战。那么今天的这场听证会呢，实际上是也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说来展开的。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国会议员问的是，就是说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但是这个与会专家都是在答，就是说美国军队与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是有交战的话，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所以这个呢，整个就是围绕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应对来
进行的，所以已经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假想敌展开的这样的一场讨论哈。那如果美中开战的话，会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托马斯麦肯他在做 战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解释，他就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家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最大的这个挑战来说，而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作为专家的这个观察也是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或者美国和中国和俄罗斯将来要陷入大国战争的这种风险呢是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在作证的时候设想了就美国与中国因为台湾问题陷入这个战争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Such a war could very well begin with massive.
这样的一场战争非常有可能以大规模精确定位导弹袭击开始。他们不仅会袭击台湾的军事设施，也会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设施。可能包括在日本和关岛的设施。面对这样的袭击，美国及其盟友准备的到底怎么样？
那个麦肯说，这样的打击呢，给美军在太平洋，特别是那个空军和海军造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而且在国际水域当中，如果中国的这个潜艇，就是巡航导弹潜艇，如果在国际水域当中，他们有可能对美国的本土产生影响。那么他们觉得，就与会的专家觉得呢，在西太平洋，美中在西太平洋就是说爆发那种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在国会作证的另外一位专家，他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叫保罗沙雷，他就说那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投射影响力的这个能力呢越来越下降。那而中国呢与此相反，就是说中国它在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有数百枚巡航导弹，并且还有1000多枚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它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对美国呢这个军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航空母舰形成了一个威胁。然后他也提到在欧洲说那个俄罗斯也是在对精确打击还有那个电子包括航空这些方面呢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那么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影响力呢也在减弱。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是说过，美军现在的相对优势虽然在减小，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哈，美军。那么如果美中在西太平洋交战，像这些专家所预计的这样，或者说是美俄交战的话，那么美军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对称，就是说军力的不对称。那么这个作证的另外一个专家呢，他就这么解释说，他说我觉得最大的是军力不对称的问题。说我们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是区域的这个在都要跟他们作战，都要是到当地去作战的情况。那么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可能甚至在美国要派出军队对他们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有能力，就是说读取了他们想要读取的东西。他说这两个国家跟伊拉克甚至跟朝鲜比的话，就是说能力要大太多了。所以这是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他说美国还有义务维持那个全球的这个安全，但是那个中国和俄罗斯不需要。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军力是会被分散的。
是，这是中俄的优势。那么中俄的弱点是什么呢？
中俄的弱点他们谈到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在软实力方面，就是说中俄的这个政权，他觉得这样是中俄长期执政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呢他们面临的国内的这个动荡可能会出现的国内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呢两个国家虽然说他们基本上是专注一个区域战争，但是两个国家他们有没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那也是对他们是一个挑战。然后他还提到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跟周围的邻国都有这个领土争端，而且邻国对他们并不是很友好，跟美国不太一样。对，
是我们刚才说到是与会的专家的意见，那么这次参加听证会的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有哪些？
议员们基本上就把需要关心的话题都谈到了。他们谈到了什么呢？就包括就是说美军的军事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刚才也说了，那么俄罗斯的军力，中国的海军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科技能力，那么中俄的这个政治和心理战到底是怎样打的，那么中美国军队的教育，我们如何加强美国的国防建设等等，所有的方面都包罗万象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景瑜希望前往中国探监，却被拒发签证。 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方面落实人道探视的规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计划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不过经由机场航空地勤人员联系之后告知湖南长沙边防不同意核发入境签证，结果无法登机成行。持有湖南赤山监狱探监通知书的李静瑜表示，他知道可能无法前往，但是还是要展现政治犯家属应有的态度，他也会继续的尝试。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针对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李明哲目前关在湖南监狱，陆委会及海基会都已经向对岸提出家属探视的要求。
那么因为家属探视这个根据对岸的规定，这个也是应该，这个是人道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希望对岸能够早早同意，让李明哲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母亲能够到湖南监狱去探视他。
张晓月还说，欧洲议会日前也通过决议要求对岸能够无罪释放李明哲，相信相关的国际声援会越来越多。陆委会还发布新闻稿指出，李静瑜有合法的探视权利，中国大陆不愿意让李女士登机前往，令人遗憾。由台湾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李明哲救援大队发表声明指出，两岸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之后，台湾政府都严谨遵守协议内容，对于任何遭到逮捕人士务必告知中方及家属，反观中国政府则完全不尊重台湾的主权及人民的权益。这份声明还说，过年将至，中国政府再度拒绝家属前往探视，更是丝毫没有一点站在人道角度的同理心。此外，救援大队寄给李明哲的卡片也都被全数退回，这些作为再在显示中国践踏民主法治原则，从逮捕到监禁的过程都一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及自身法令。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感谢欧洲议会、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关注及受理李明哲案，台湾人权团体的声援行动也不会停止。
因为过年也快到了，然后他的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后续也应该也会有一些行动，这样子就是一些比较是倡议的行动。
台湾人权团体还曾经发起希望李明哲能早日回到台湾的绑黄丝带活动，并获得李明哲母校文化大学及多所学校学生的响应。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与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透过网络交流，去年三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一月遭到判刑五年并放弃上诉权利。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曾经多次呼吁中国政府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让李明哲早日平安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星期一发给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消息说，82岁的知名维吾尔伊斯兰教长兼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在乌鲁木齐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40多天后死亡。据世维会下属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该消息是四天前传出。居住在挪威的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的侄女在脸书上确认了这一消息。另据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报道，该台记者致电乌鲁木齐一家派出所，派出所一名警察表示，我们听说了他的死讯，但是不知道他何时去世。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星期二再次发电邮给美国之音，电邮说，我现在可以确认82岁高龄的著名古兰经学者、维吾尔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雷赫·阿吉在拘押中去世。他同时表示，国际社会应采取措施要求中国提供拘押期间死亡的透明信息，同时要求 中国立刻停止针对维吾尔宗教人士的极端迫害。另据世维会的消息称，他的家人认为他死于中国当局的折磨和压迫，这是维吾尔人在中国类似纳粹集中营的再教育机构死亡的又一例证。今年是中国两部与非政府组织相关法律实施的周年，在纽约，两个关注中国 NGO 的组织以此为契机，举行了2018年中国 NGO 状况的讨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活动管理法分别实施两周年和一周年。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中餐馆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昨天晚上举行了展望2018年中国公民社会的讨论会。与会的两位学者将中国的 NGO 分为服务型和呼吁型两类。他们在谈到这两部法律对中国和外国的 NGO 的影响的时候，都认为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以改变政策为目标的呼吁型的 NGO 在中国的处境会非常艰难，尤其是难以获得筹款。但是他们都对 NGO 在中国的长远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服务型 NGO 看成是第三部门，那么我认为这个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得到巨大的社会支持。如果你认为的公民社会是批判性反思和呼吁参与的 NGO， 那么我认为短期内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你从较长远看的话，我不认为会一直是那样。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从长期看，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基础，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他们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把他们清除干净。你可以限制它，你可以把它推回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区分2018年我们期待什么这个标题。今年可能有点昏暗，而我们可能在更长的时间看到不一样的情况。
现在肯定不是 NGO 的最好时光，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但我不认为现在是最坏的时光。这我不确定，由于这两部法律，尽管是呼吁型的 NGO， 他们会首先求生存，他们会分析现在的工作项目，选择其中一个领域先去政府注册，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灵活的空间去筹款。
他们发言之后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那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学者跟人权律师，在2003年和许志勇他们一起成立了公盟，那公盟在2009年就被取缔被关闭了，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志勇和其他很多公盟的活跃人士都被抓被判刑，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五年来不但是对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而且对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包括家庭教会，包括互联网，大学，记者，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所有的这种公民社会这个还有 NGO。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滕彪的讲话呢，是我对他事后进行的采访。那么在这个昨天的会议的提问环节的最后，滕彪呢，他作为这个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学的学者，他呢这个点出了中国这个 NGO 现在困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呢，不论是会议的主持人还是两位学者，在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当中呢，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中国呼吁型 NGO 困境所造成的原因呢来进行分析。那么滕彪最后呢，还对2018年中国的 NGO 的前景做出了与上面两位学者不同的分析。他认为这两部法律和一些新出台的法律的措施，再加上过去五年当局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持续的镇压，2018年中国的 NGO 面临的将会是一种持续的镇压的趋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还会有更多的维权人士 被抓，更多的 NGO 被关闭，然后会有更严厉的针对民间社会的一些政策出台，对互联网的这种管制也会比以前更加严密。
滕彪认为说，对整个中国公民社会贡献最大的是敢于挑战政府违法行为的对抗型的，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呼吁型的 NGO。 那么他说，从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来看的，这种对抗型的机构在中国几乎是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滕彪表示，即便是服务型的民间机构，在中国也有一些已经被取缔，像丽人图书馆和一些劳工组织。
北京近日宣布开展一项历时三年，将波及全国的清理黑恶势力运动，那些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也在打击之列。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这场运动的官方名称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家媒体说，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动，近30个党政机构共同参与。在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中，当局说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人民日报响应说，老虎或许很远，苍蝇每天扑面，中央早已把处置黑恶势力同基层反腐、基层治理联系在一起看待。官方媒体特别强调，扫黑除恶和以往的打黑除恶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义深远。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打击犯罪，这次扫黑是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说到打黑，被罢黜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从2009年6月起，薄熙来和他的左膀右臂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整治黑帮势力为名，在当地发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10个月的时间里，共有近5000人被拘押，30多亿元的财物被收缴。对法治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让那次行动受到广泛批评。不断爆出的薄熙来试图借打黑铲除政敌的内幕，也成为当年最吸人眼球的政治大戏。薄熙来目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等罪名正在监狱服无期徒刑。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了。他总结说，薄归习随，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发动的这类受政治驱动的打击犯罪运动不在少数。1983年，邓小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场运动持续了3年，整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但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任松林说，邓小平通过83年的严打压下了很多当时的国内矛盾，现在习近平又搬出运动式的语言重提扫黑，很明显就是因为国内矛盾激化。网民草记也说，这次行动和此前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一脉相承。他在推特上写道，被驱逐的低端人口现大量集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加上经济萧条找不到工作，极易形成黑社会性质团伙和反共地下组织，威胁到中共基层政权稳定。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运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犯罪，减少基层官员参与的腐败案件，但是任松林等学者认为，不管是打还是扫，说到底当权者说你黑你就是黑。他在节目中说，不要再谈什么依法治国，论霸道人们都看到蔡奇最霸道，论黑百姓都知道党最黑。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每年一度的瑞士世界经济高峰论坛达沃斯论坛总会吸引一大批经济大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今年的达沃斯论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与会，美国总统川普在此发表了讲话。中国方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位主管经济的委员刘鹤率团参加。西方媒体说，刘鹤与会让人们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朱镕基。这两个时任中国最高领袖的主要经济智囊都有哪些异同？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演讲，这个在中国引起了很多反响。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的一个海外版的公众微信号叫侠客岛，
对，
他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特朗普你变了，为什么？为什么说特朗普变了？
我一看这个题目呢，我就首先想起，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也好，中国的媒体也好，他们对这个川普啊，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形象，这个观点并不是很好的。我一看，以为啊，这个川普又变坏了，结果仔细阅读他的这个内容，发现那个他认为川普变好了。
嗯，
为什么变好了呢？就是认为在川普在去这个达沃斯论坛之前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给人一种用侠客岛的话来说，就是对天对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到处批评，到处埋怨，到处抱怨，怨天尤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通过他去达沃斯呢，一看他和各国领导的对话，他对大会上的讲话，他对以前那个对这个世界这个公平贸易的看法等等，就完全出乎于这个起码是侠客岛先生或者女士的这个想法，认为他在讲话也好，对各国态度也好，对媒体也好，哪怕重新回到这个巴黎协议也好，重新回到 TPP 也好等等，这些方面呢显示出川普先生是一位在侠客岛认为川普先生是一位非常这个平和近人满面春风的这么一位形象非常这个好的这么一位领导人，和以前他们认为的川普是判若两人。
那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是刘鹤，
对，
这个刘鹤呢，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经济智囊，也是一位助手。那么刘鹤这次出席达沃斯论坛有什么重要性？另外，为什么这一次刘鹤在那发表讲话，让人海外媒体普遍认为让他们想起了朱镕基，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高峰论坛呢，从中共高层来讲，一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有李鹏去过，朱镕基去过，温家宝去过，包括习近平去年他也去过，只不过是今年换成一个就是政治局委员，以前都是非常高层的领导人。那么刘鹤是个政治局委员，也是在十九大刚当了政治局委员。那么他的身份呢，是一个中共中央的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级别呢，在这个中共历来参加达沃斯论坛当中的这个领导人当中，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刘鹤确实和什么马克龙啊，或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啊，是法国总，还有这个美国总统，和他们来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个好多这个媒体，西方的媒体就认为，刘鹤实际上起到了这个朱镕基当年那样的作用，因为朱镕基在这个海外这个媒体和政界当中，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形象，因为他支持中国这个加入这个 WTO， 通过一种中国让利让权的方法让中国加入 WTO。那么在海外对刘鹤来看刘鹤呢，也是认为他是一个改革派的。为什么？他在美国学习了两次，曾在哈佛大学拿到这个硕士学位，所以海外普遍认为就是刘鹤是一个在经济上这个相对来说改革开放开明派。那么在习近平呢对外介绍的时候，也说刘鹤对西方媒体，就是对美国领导人介绍的时候，这个刘鹤这个人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从整体上来讲，还有消息说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刘鹤马上要当了副总理，这个是消息基本上是比较这个可靠的。那么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中国特别是习近平是要更加这个看重和重用刘鹤的，因为刘鹤不仅是他的这个在北京101中学上中学的同学，而且是他刘鹤的父亲和习仲勋都是关系都非常好。那么从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刘鹤在这个十九大这个就习近平的下一届这个执政当中，在经济角色他会承担一个非常这个相当重的这么一个角色或者是作用。
那刘鹤现在他对习近平这么重要，而且呢他又引起这个国外的普遍关注，那李克强怎么办呢？李克强毕竟还是中国总理，现在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问题，那么在习近平的两任当中，李克强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他是国务院总理，他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政治问题方面， 大部分的组都是习近平来做的，他已经担任了好多小组的组长。那么在经济方面，我相信就是说他会更加的倚重这个刘鹤，因为刘鹤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海外的这个关系，在中国政治局层面、政治局常委层面，在海外留学的这个经历的人是不是很多，而是很少。那么刘鹤是李克强虽然是也是就管经济、主抓经济，但是李克强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验，那么刘鹤有这一点，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大政方针方面呢，刘鹤是和习近平是一致的。我们先不说在政治层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着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他的最新职务是全国人大代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69岁的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成为习近平强大的盟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十月的中共党代会上，王岐山依照党内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定卸任，他的仕途是否就此终结，一直为各方猜测。星期一，王岐山以一种罕见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官方媒体的报道说，王岐山当选湖南省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这篇报道的下方是清一色的溢美之词：打虎英雄、当代包公、铁骨铮铮、磊落坦荡。尽管成为全国约3000名人大代表中的一员，并不保证王岐山一定能重返高位，但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很可能在三月的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四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援引和中国高层官员的谈话，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他们分别是中国政府官员、经常与北京政界高层会晤的美籍华裔企业高管、见过王岐山的外国总裁，以及多次与王会面的前美国官员。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头上现在悬着两个核弹，一个是金融崩盘，另一个是朝核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格外需要他人帮衬。王岐山在党内依然非常受尊敬，他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资历和人脉在中共党内也无人能及。未来他会以某种形式充当习近平的顾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习近平正在为王岐山未来的角色权衡几个选项，包括国家副主席。报道援引几名官员的话说，作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部分工作是在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协助习近平处理至关重要但又棘手的美中关系。其中一名官员说，王很厉害，对付美国人要靠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2015年在接受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采访时说，当时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事务的王岐山令他印象深刻。洪博培说，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王岐山可能出任副主席的消息最早由香港南华早报去年12月率先披露。南华早报星期一再度发文说，王岐山将出任副主席，但是他的权力将取决于习。一位熟悉共产党运作的匿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历来是因人设庙，虽然副主席的职位多为象征性，但机动性很大，未来王岐山权力如何全看他和习近平的关系。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一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说，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俄罗斯，其对美国的渗透范围也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蓬佩奥星期二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说，想想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执行其使命，其脚印比俄罗斯大得多。针对中国的渗透，他在采访时还说，我们在我们的学校看到了，我们在我们的医院和医疗系统中看到了，我们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中也看到了。蓬佩奥还说，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蓬佩奥曾任美国堪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去年一月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去年七月的一次采访中也坦诚，长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蓬佩奥还指出，中国招揽了许多十分聪明的人，发动网络间谍战，影响全世界。他说，虽然很难比较中俄两国发动间谍战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网络谍战的技术都是世界级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据信，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特蕾莎梅正在推行英国脱欧政策，并因此受到来自自己所在的政党支持和反对脱欧人士的两面夹击。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他访华时称，特蕾莎梅访华回国后还能掌权多久仍然是未知数。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平等的，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此前，白宫宣布了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相关对策也会陆续出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川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疑似俄罗斯发动的空袭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城市伊德利布以南的城镇埃里哈击中一个拥挤的市场，炸死至少15人。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是24个小时内这个地区的购物场所第二次受到空袭。反政府力量运作的民防服务机构说，新切尔的空袭中还有20人受伤。当地活动人士公布的视频显示，空袭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一天前，疑似俄罗斯的空袭在伊德利布以东16公里的一个城镇的市场，造成数十人丧生。空袭事件发生前，争取结束叙利亚冲突的和平谈判刚刚在俄罗斯开始。叙利亚自从2011年3月以来一直陷入激烈的内战，起因是阿萨德政权出人意料的对民主示威进行了残暴的镇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